歌词哈。请梦岩帮我放一下刚雨后天空的歌词。这个歌词跟刚刚 David 高念的这个好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经文是有点相关的哈。雨后的天空好像我的心，心中的眼睛看得好清晰，是谁对我不离不弃，风雨中与我同行，大风吹过了，我的信心更坚定。我想我们在每个人的生命旅程里面特别是在我们中间年长的特别是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回想去你过去的一生，包括身体不舒服的那一段，在这个风雨之中是谁对我们不离不弃。这个诗歌是盛小梅在我想十月底的时候在台湾发行现在才十月第一个礼拜哈，所以这个是在北美发行刚刚的新歌，所以你网络上都找不到的。那这个可能在还过一两个礼拜你才网络上才看得到，就请你也继续为盛小梅祷告。我想在六年前我记得她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她那时候跟我说我歌写不出来了，这个我想是不是神叫我要停下来。那时候我就跟她讲说不行啊，你歌不能停啊，我相信神还在用你。我们的神是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神，但是当我们遇见一个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神的时候，我们又是被神做什么样的改变呢？其实是今天我们想看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是对大部分信主比较久的人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重新再来看这段话语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真的是像诗篇所讲的，在深渊与深渊回响，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里面那个很宝贵的地方，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震荡的地方，好像余音绕梁三日，在我们心里面环绕不绝。对刚出信的人来讲，刚刚接触教会的人来讲，这段经文也是震撼性也是很强的。所以在往下之前呢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 To Live in Peace， 这个是在大概是1988年，刚好是我来美国那一年，30年前，然后大概到1999年1999年我人还在我人还在南加州然后有一个牧师跟另外一个弟兄他们去了这个巴迪摩，美国的巴迪摩岛巴迪摩这个城市呢那当时这个城市已经是一个好像战场一样，许许多多的街道那个房子都是被废弃的，都被丢掉的，没有人要住，然后有很多贩毒犯那也很多这个枪杀案在这个里面。但是这个传道人叫 Mark Gornick， 他就跟另外一个弟兄叫 Alan， 他们就不断的在问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呢，那我们跟随主面对一个破碎的一个城市，特别是像巴蒂摩这样破碎的城市，它的种族是非常隔离的，然后他们是一群被离弃的贫穷人住在那里。当面对这样一个城市的时候，跟随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们就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大概在1988年的时候 那刚好跟我到美国那一年的时间是一样，我是1988年8月，不知道是不是8月8号，那那个时候进来美国，那时候神就感动这两个人呢，就进了这个最没有人要去的地方，特别是白人不敢进去的地方，然后再住在那里，然后成为别人的邻居。那当地的黑人区呢，就觉得你这白人跑进来干嘛？你是贩毒犯吗？那警察看这个黑人区里面这两个白人在，你在这里干嘛？反正黑道白道都认为他是黑道，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他们没有任何计划，就是凭着神给他们感动，就住进了这个黑人区里面，然后就安安静静的在那里住在那里，然后跟左右邻舍做他们的邻居，然后一步一步在那里，因为彼此的关系的建立，慢慢的一个很小型的教会就建立起来，然后就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请来看相片哈，那个孟言帮我放一下那个，我有一张相片，对，你看一下这个相片哈，哎，对对，哎，先不要放录影带哈，我们看一下那相片，录影带先放着，啊，你按一下 F5 哈，相片会跑回来，对，那个相片里面呢，你注意看哈，这个下面这一张哈 ，before 哈，这个左角这一张，你看这个整栋楼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拆毁了哈，这整个楼是破坏的。然后后来呢，他们把它建起来，哦，那是谁来建呢？一个很关键的人，事实上上面这一个你可以仔细看哦，他实际上有一个弟兄叫 Alan， 啊，他是坐轮椅的一个弟兄。然后你看到在左上角这一张呢？这个 Alan 他后面有很多不同族裔的人，哦，然后后面有一位高高大大的一个黑人呢，是那个教会的牧师。来，我问一下做装修的哈，哦，这个 before 跟 after 哈，哦，那个破洞那里哈，哦，大概是2层楼半，好，哦，2层楼半，然后看看这个面积，小灰这个大概多少钱？问装修的多少钱？哎，算一下 Baltimore 这个地方啊，你把它装修起来盖起来可以卖多少钱？哎，对面把它当 Boston 好了， Boston 的 Dorchester 你算多少钱？哎，可以卖多少钱？我这样就你猜啊，你比较专业啊，30万有吗？30万有吗？40多万哈，哦，好，你出了好价钱。他们卖他10万，要不要搬过去啊？啊，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哈，哦，你看看哦，那个坐轮椅那个弟兄哈，哦，坐轮椅那个弟兄呢，那他就在那里准备去重新盖这个建筑物，哦，那个我们刚刚讲说两个白人住到黑人区，你把那个场地移一下，不要讲巴蒂摩，讲到我们这边的 Dorchester 好了，一天到晚全 Boston 枪杀案，最多的地方就是 Dorchester，哦，那我们 Boston 往你如果查一下那个 Boston 有一个网络哈，就犯罪记录哈，那他会把这个枪杀案的那个点哈，在整个地图上秀出来。我有一次去看哦，哇，这整个枪杀案集中点都集中在这个 Dorchester 这一块。好，假设我跟马弟兄搬到 Dorchester 去住，就住在那里面，哦。然后所有旁边的黑人看说这两个老兄跑进来干嘛，就这样，这个味道一模一样的。所以 这个 Alan 这个弟兄呢，坐轮椅这个弟兄，啊，你觉得很奇怪，哎，一个坐轮椅的人，一个白人，那你知道那黑人通常长得高高大大的，然后又暴力性很强，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哦，那你会慢慢感受到，我在用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跟我们待会要看的那个经文的故事是强烈的对比，是一模一样的。这个 Alan 呢，我就稍微讲一下他的这个整个参与的过程哈。他大概是在1978年的时候，哦，他是1988年跟那个 Mark 牧师到了 Baltimore 哈。但在1978年的时候哈，1978年大概是他23岁左右，他是1955年出生，一个23岁的年轻人。他写了这样在一个祷告词，他说：“我的生命是属乎你的，我愿意放下一切所有为你。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义，但是我是诚心许愿，请你拿去我所献上的一切，因为这全是属乎你的。”23岁的 Alan， 他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在神会给他开了一个什么样的路。一直到1981年的时候，过了3年之后呢，他在篮球场，因为他是一个很热心传福音的人，他在篮球场上跟一群青少年在一起打篮球，想不到打完篮球之后，他伤了他的颈部。然后到1982年的时候呢，他这样写：我已经慢慢的超越了这个坐在轮椅上的那个沮丧，我开始不觉得我这样是一个残废的状况，我开始觉得神把我放在这样的位置，好让我被洁净，好让我能够去服侍别人。因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更多更有机会去传福音给旁边的人。神是这么样奇妙，充满在我一个不配的罪人身上，他充满给我一个这么出人意外的一个喜乐，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是1982年到1983年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因为脊椎受伤还是有很多并发症，所以他很多时候呢他不断的在医院里面进进出出，他开始进入那个约伯的感受。他这样讲：我开始停止去分析我所遭到是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将来面对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神知道所有的一切，他把我当作他最亲爱的孩子，而且不断的在领我成圣。神不是主掌一切吗？他不是提供给我们每一口的呼吸，每一秒的生命吗？他岂不预定我的每一天的日子吗？虽然我在极度的痛苦中，但是我知道神在掌管一切。所以这是1983年。然后到了1988年的时候呢，他就跟 Mark 牧师就滚着轮椅就进去了。你看那个这个右上角那一间那个图画，那个是 Mark 比较年轻的时候，大概30岁左右嘛。哦，那时候人的这个可能就是比较衣着穿起来就像嬉皮一样哈。然后在旁边这个人呢，旁边人这个叫做 Wayne Mears， 他这样描述。当我在这个靠近教会的时候，我是一个迷失的一个青少年。Alan 呢，他就陪伴我，他把他的家庭开放，把他的心开放，让我知道，无论我的人生碰到什么样的事情，神总是在那里陪伴着我。花了好几年之后呢，我才感受到 Alan 所带领的神是什么意思。 Alan 把神带到我的心里面来，我知道我最需要他。所以你看见呢，这个 Alan 呢，他是一个受伤的人，他坐在轮椅上，他却像一个受伤的医治者，成为轮椅上的仆人。所以他跟 Mark 牧师不就两个人就很简单的就跑进去了，到黑人区里面去，然后就在那边祷告，然后呢神就在他们的身上呢开始不断的动工。在动工的过程里面呢，这个神是很奇妙的，那他们呢就开始动用旁边的年轻人，他因为那边很多废弃的房子，所以就动用旁边的年轻人，然后就在想说，哎，这个第一个想法就是，哎，我们来盖房子吧。然后呢，那跟他在旁边一群青少年呢，就开始盖房子。然后呢，刚刚我们讲说，这样盖起来房子呢，就卖给他当地需要的人哈，就只卖$100,000而已。但是呢，他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他们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如果你想买这个房子呢，你一共要投资330个小时，我算了一下，大概是2个月的时间哈，1天8个小时，2个月时间，330个小时，你要一起来盖房子，你要一起来先盖别人的房子，然后最后再盖你自己的房子。那这个教会的成长呢，就跟这个社区的重建呢是一起的。当他们一起做这样的事情之后呢，想不到在10来年之间呢，神一共用他们这个很简单的2个人开始的这个事工呢，一共在15个这个城这个 block 里面，城区的那个 block 的这个区块里面呢，一共重建了300多间的房子。然后每年从美国各地呢，一共来了10,000个义工来重建这些房子。然后甚至当时的卡勒总统呢，都跑到这边来。所以我们一开始举这个例子呢，就是看到说，当我们愿意去跟随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走在主的路上的时候呢，其他都是神做的。所以我们有这个背景呢，我再回过头来看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夫子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呢，律法师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这个做这个字是关键。然后耶稣就回答说，那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呢？他就回答说，要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你这样行跟那个做是一样的字。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然后就对耶稣问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这律法师这样问的时候呢，他事实上他很明显的是说，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我邻舍，但是有一部分人不是我的邻舍。然后耶稣就用一整个故事来回答他一件事情。耶稣最后反问说，这3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中手中的邻舍呢？所以耶稣是问他说，你律法师，你问说谁是你的邻舍，但是耶稣问说，你是谁的邻舍呢？然后最后他勉强的37节说，他回答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所以每一次我们在看这段段落的时候呢，这个整个故事里面对我们其实是冲击很深的，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有时候 我们可能我们人都到美国了，我们移民到美国，但是我们一个移民的心态呢，我们有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律法师，我们 可能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甚至在旁边我们的旁边人里面，然后不断的 移民到美国，可能不仅是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心里面问的问题跟律法师问的很像，谁是我的邻舍呢？谁可以跟我做朋友，谁跟我没办法做朋友，我们通常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这整个故事里面，耶稣是不断的来反问一件事情，我们的问题是问错的，我应该是谁的邻舍呢？我们做一个移民的社会，移民的教会，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事实上没有办法去问说谁可以做我邻居，谁不可以做我邻居，因为耶稣的反问是没有一个人不是你的邻居，而是你愿意成为别人什么样的邻居。然后我们就来仔细再来看一下耶稣讲的那个故事里面呢，那个更深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回答说，第三十节，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这个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啊，一共有17迈，但是他的那个落差是大概三千尺。所以他们说很多机会呢，在这个路上，因为这个路上山这样降下来，很多机会有很多强盗躲在里面，然后他就遇到强盗，就剥去他们的衣服，就把他打个半死。那这个他说这个很有意思，耶稣一开始说有一个人，他也没讲这个是犹太人或者是非犹太人，这就是有一个人。那通常会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呢，他很可能是很大的可能性是犹太人，但是没有把握。31节跟32节都讲说，哎，有个祭司从这条路走下来，看见他就想避免接触他，就从另外一边走过去了。然后利未人也是这个样子。那在很多解经上的解释说，这个祭司跟利未人呢，他通常是不敢接近死尸的，因为这个人被打个半死，可能不动也不动，就像流浪汉躺在那里不动。所以对一个祭司来讲，他可能因为是律法的原因，所以他不敢接触他。但是我们不大确定是不是这个意思。另外有一个解经书呢，讲的把这一段讲得更深入。他说，可能最主要理由还不是律法，最主要理由是这个背景，祭司跟利未人呢，他有一个特色，他们生下来就是利未人，然后就被归作祭司，所以他们一生下来就跟别人不一样。我是这样的人，你是那样的人，所以我们是不同的。我们也不用特别讲说是特权阶级，但是这种隔离，虽然是这个在摩西五经律法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哎，你生下来是立位，那你就要归分别为圣事，做祭司这样子。但是神的意思不是要让你跟别人隔离，但是在当时的一个背景下面呢，因为你生下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你的环境，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打个半死在那里的时候呢，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讲，你一个祭司一个立位人看见的时候，你不理他，赶快从旁边走过去，可能会被当时的犹太人社会赞许的。哇，我们听了这个解释之后呢，我们真的是很震撼。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我们生下来就是中国人，中国 中国人想法，然后看到不同种族人在旁边的时候，也不要说不同种族人，我们生下来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有每个中国人他成长的背景、家教各方面所有的背景，但是我看到一个跟我很不一样的人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其实是有个打算的，有的人我愿意接触，有的人我不愿意接触，我不愿意接触人我就闪边去。祭司跟利未人是生下来是这样一个 特别的一个阶级的一个人，那耶稣呢的对象讲的是律法师，律法师不一定是祭司，跟很可能不是祭司跟 利未人，但律法师因为他对圣经很熟，摩西五经很熟，在自然而然前面 律法师问耶稣的所有问题呢，其实他不是一个尊敬耶稣的一个角度，他是挑战耶稣。最近在国内大家可能都知道一个消息，就是重庆的公交车开到河中央在桥上的时候呢，一个女乘客打了司机，然后就在两三秒之内呢，竟然司机来一个大转弯，然后整个公交车掉到桥下去，一车15个人都丧生了。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女乘客呢，这一拳打这个公交车的司机，而这公交车司机是掌管这台车的方向盘的人，你打他不仅是打这个公司机而已，你是等于夺取你生命的主权了。今天这个律法师呢，在问耶稣的时候呢，耶稣事实上是创造生命的主宰，就像公交车司机一样。律法师不仅不认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在这个耶稣的身上，反而去挑战他，那最后你会发现整个这个祭司系统、律法系统，最后是他们这一群人，他们觉得耶稣亵渎神，所以他把耶稣就钉上十字架，就像这个女乘客一拳打那个公交车司机的一样。所以你看了这个背景之后呢，你会看见一个更深的一个地步。耶稣对律法师的回应呢，他不是呢你一拳打过来我就一拳给你打回去，不是的。你会发现耶稣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它里面有很深的震撼力在这里面，我们再一步步看。祭司，耶稣说祭司跟利未人，他看了这个受伤的人就从旁边走过去。32、33节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用油酒倒在他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面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的银子来，两钱的银子几乎有了不同算法，有人说可以撑2个礼拜，有人说可以撑2个月，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有费用我回来必还你，就把他救到底。那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呢？撒玛利亚人是一个照理说应该是一个不去耶路撒冷的人，因为撒玛利亚人他们的这个他的敬拜中心不是在耶路撒冷，他照理说他跟犹太人是等于唱反调的，而且撒玛利亚人是外邦的民族占领的犹太人混血生出来的后代，所以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是非常的看不起的，他们觉得主不应该怜悯他们。所以一个最不被怜悯的人呢，看见一个可能是犹太人的人呢，跨越一切的种族的关系、文化的关系，动了慈心，然后就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口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然后付上自己所有的代价，而且不仅如此还预备了一个程序来假设他还没好的话，那还要不断的照顾他。 那这个撒玛利亚人，你想想看，他有这样的，有人说他是一个商人，那既然这个人被强盗打了，那这个撒玛利亚人要冒好几个风险。第一个，这个躺在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真的受伤？第二个，那个强盗会不会躲在旁边？第三个，你把他扶了起来送到店里面，那个店里面是不是黑店？那老板是不是 黑心老板？这些每一个过程呢，都是付上很深的代价的。那耶稣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呢，这个故事对律法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可能对律法师是有这样的一个反问跟挑战。他问律法师，当你认为，当你在问说谁是我邻居的时候，你开始把一部分人都不要了，你是否看见自己像祭司跟利未一样，是一个没有办法怜悯别人的人？而这样祭司跟利未呢，你如果到启示录后面一看的时候呢，他启示录在讲七个教会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你按你的名是活着，你其实是死的。所以你不仅看见自己是一个冷漠的祭司利未人的这样的一个冷漠人的系统，你能不能看见你同时也是被魔鬼好像强盗一样把你的爱心夺走，然后你看起来是活的人却是死的人，你其实自己是一个半活半死的人，你是一个从来不懂得真实怜悯别人的一个半死人。所以耶稣在用 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可以让这个律法师去想这个故事，去反省。你把这个故事从律法师身上转过来倒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否看见自己有时候我们是一个冷漠的基督徒？也是在启示里面讲说，我们是不是成为，因为我们成为信主之后，我们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创伤，你可能曾经热心服侍过，然后碰到很多的困难，现在你因为你甚至就是不大敢再去服侍，不大敢再去怜悯别人，那我们会不会也变成冷漠的祭司利未人，然后跟律法师呢？我们会不会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看旁边人变成谁是配得我怜悯的邻舍呢？我们是不是会落入这样光景呢？当我们落入这样光景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变成被我们自己的自义，被魔鬼抢夺了我们起初的爱，我们失去了起初神所赐给我的恩典，然后进入顾影自怜，也变成一个半死不活的基督徒呢？对不起啊，我在想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不主要不是在想弟兄姐妹，我在想我自己。我说这个故事，我们在读每一句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它都不是在对着别人讲的。那神的话是这样两刃利剑，先对着我们自己心里面讲。我信主久了，我的怜悯是不是也一直掉落下去？我是不是不仅是那个冷漠的祭司跟利未人，我也变成一个半死不活的受伤者？特别你信主久了，你经历很多创伤之后呢，有时候甚至你会这样顾影自怜说，啊，我受了太多的伤，我没有办法再爱别人了。这时候你落入一个光景说，谁是怜悯我的邻舍呢？我们其实是那位不配得人怜悯的自义受伤者。 当我们看见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伤口的时候，跟那个律法师、祭司、祭位的伤口其实是很类似的。这不是一般人旁边一过来就跟你讲几句话就可以医治的伤口。只有在律法师面前的耶稣基督呢，才能医治他。当律法师去深深想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当他被光见看见自己的心灵是极度的贫穷的时候，耶稣才能进入他心中来引导他，让他跨越这个很多他生命跨越不过去的鸿沟。接着我们要问，那耶稣基督怎么样领律法师走出这个自义的漩涡呢？第一个，他让律法师去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比想象中的自己更坏、更自义、邪恶到无恩慈、无可药救，是非常的自我中心的。耶稣用这个故事让律法师想到，我们是非常自我中心的祭司跟立位。第二个，神比我们想象中的神更好，更加有无比的恩慈跟怜悯，就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第三个，我们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付上完全的代价，拯救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好让我们完全的康复，满有他的恩慈跟怜悯。我最近去做一个病床的一个祷告，那个病人医生宣布他大概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可以活。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是一个先生，我就说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因为他太太在旁边，我们一生都有无尽的亏欠，这个先生就含着眼泪。我们对我们的配偶都是一生的亏欠，主耶稣知道，主耶稣赦免我们，把他完全的爱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永远弥补不回来，但是主耶稣主动的成为一个医治者，然后医治我们，赦免我们，然后把他完全的爱放在我们心里面，把他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喜乐放在我们心里面，你愿意领受吗？这个先生就点头。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看到他心里面有一股很深的平安、很深的喜乐慢慢的涌上来。所以耶稣救这个律法师，你比想象中的更坏，神比想象中的更好，神愿意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成为我们的医治者，让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爱。然后还有一个步骤是最有意思的，这个故事里面那个打得半死的，这个被打个半死那个受伤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创造天地的神竟然成为那个愿意成为那个被打个半死的受害者，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刚我们讲说我们的角色，有时候我们可能是施害者，有时候是受害者，那在人际关系里面就没完没了，没有平安，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但是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呢，他是个医治者，耶稣这两个字是要把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但是他用什么方法？他变成受害者，道成了肉身，然后他住在我们中间，住在罪人中间的时候， 罪人透过律师系这个祭司系统，然后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成为一个受伤受害的医治者。然后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用这样的一个姿势，是一个受伤的医治者来到我们生命中，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那种跟神跟人之间的墙就被融化掉。然后就像我为那个在临终病房那个先生祷告一样，他心里面就整个被融化掉，一个受伤受害的医治者住在我中间，进到我心里面来。我一领受这样的爱的时候，所以最后耶稣怎么救这个律法师？耶稣成为一个受害的医治者，然后律法师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之后，律法师也成为一个愿意受伤、愿意受害的医治者。使徒保罗走的路，就像律法师这个人的路一样。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现在是，我蒙了何等恩典，成了何等的恩。”是为要向人显明神是何等的恩慈跟何等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进入这个状况的时候，那个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就没有惧怕，我们再也不用怕人，我们也不怕人家来伤害我，我也不怕人家来，我心里面就没有爱的基督的爱完全，就没有惧怕。然后呢，我们是什么形象？我们变成一个刚强的 quote and quote 刚强的弱者，外面看起来是弱者，但是生命里面有基督的刚强。我们称为外面看起来是一个奴仆，但是里面却是温柔的，一个受伤受害的医治者。事实上是耶稣基督在这故事里面转变律法师的整个生命的过程。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我们刚刚讲前面讲那个例子，那个 Alan 那个例子，这个 Alan 他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白人男士弟兄，但是当他颈部受伤之后，他坐在轮椅上受伤了，好像什么事都不能做，但是他深信神的恩典够用，所以他现在坐在轮椅上。但是因为我们所信的主是一个愿意受伤害受害的医治者，所以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就进了 Alan 的生命里面。然后 Alan 坐在轮椅上，在黑人区，你坐在轮椅上，那人家可以跑过来欺负你嘛，但是一点都不害怕。他坐在轮椅上成为一个受伤的医治者，然后神就用他医治了一整块的黑人区。我想这个故事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你在你的邻居之中，你可能会有很多挫折感，就是苏牧师啊，我尝试成为别人的邻居，但是我吃了很多苦头，受了很多伤。但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你受的伤，你受的困难，就跟 Alan 受的困难一样，因为也跟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一样，这些都是有意义的。你受的伤不要害怕，因为耶稣基督有足够的恩典，足够能力医治我们，好让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成为受伤的医治者，一起来服侍主的社区。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 天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所有的风暴之中，无论是身体的、心灵的，你是那位永远不离弃我们的神。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你好像离开了我们，但是那是我们的感觉，却不是真实的。当我们觉得我们被你遗弃的时候，其实是你受伤了。你愿意承受这样的伤，向我们显明你的慈爱，你的不离不弃。主啊，当我们眼睛